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11月29日，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上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中，三巨头任命了代表，那些代表将在伦敦至关重要的欧洲顾问委员会里各自占有一个席次。这个机构受命起草德国的投降条件，界定各个占领区，为盟国治理那个国家制定计划。英国任命了安东尼·艾登的一个密友占有欧洲顾问委员会的一个席次，他就是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爵士。苏联人选择了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费德尔替古塞夫，他是苏联驻联合王国的大使。罗斯福任命了他派驻英国宫廷的特使，那位富有献身精神但又腼腆而且往往口齿不清的约翰 G. 怀南特。有关他的新工作，谁也没有为怀南特提供过信息，他也没有被告知总统有关在德国的目标。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让这位大使得知他应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支持的政策有什么性质，但这个机会又失去了。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从11月22日开到26日。德黑兰会议，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参加，开始于11月28日，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4日再次在开罗会晤。那天晚上，在与丘吉尔、艾登以及总统的参谋长、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威廉·蒂莱西一起共餐的一次长时间的晚宴上，罗斯福再次表达了对蓝鲸行动个案 C 中的提议内容的反对。他告诉英国人，显然并没有透露他的地图的内容，也没有透露他在什么程度上做了修改。他感到美国应该拥有德国西北部地区。丘吉尔和艾登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不过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他们也相应的建议盟军最高统帅后任参谋长，也就是摩根将军，应该考虑对蓝鲸行动个案 C 的计划进行修改的可能性。怀南特尽管是赴开罗代表团的成员，且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晚宴，显然也没有被告知在那里所讨论的问题。当罗斯福动身回国的时候，怀南特飞回伦敦参加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美国总统和政府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伦敦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在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旅店，有一个人太了解罗斯福总统想要的是什么。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接到了新的命令，再次检查他的蓝鲸行动个案 C 计划，打乱英战区和美战区。这个新的命令让他大吃一惊，于是让他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工作班子立即研究。他非常迅速就得出了结论，这是不可能的，起码也得等德国战败之后。他便这样向上级做了汇报。根据他以后的记载，就他而言，事情到此结束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首领们尽管他们声明不想介入政治，但事实上却落到要对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做出决定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和占领是不折不扣的军事问题，应该由陆军部民事局来处理。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德国的问题上，陆军部发现自己与国务院意见不一致，其后果就是好像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种一致的美国政策的希望都无法挽救地丧失了。 首先，所有的人都清楚，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对在伦敦与欧洲顾问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大使怀南特作出指示。为了协调互相冲突的美国观点，1943年12月初，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称为工作保障委员会的小组，其代表来自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部的代表们，也就是其民事局的官员，他们实际上一开始拒绝在该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或者就这件事而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建立一个欧洲顾问委员会的必要性。军方官员们坚持认为，德国的投降和对德国占领的整个问题纯粹是一件军事事务，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在一个军事的层次上，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来决定。由于这个可笑的形式，会议的议程延迟了两个星期。与此同时，怀南特则是在伦敦坐着，得不到指示。最后，军方对会议表示同意，于是委员会着手工作，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委员会上的每一个小组，其建议都得先得到其部门领导的批准，然后才可能发电报给在伦敦的怀南特。更糟糕的是，所提出的建议，部门的每一个领导都能够予以否决。这是陆军部一再行使的特权。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是国务院的菲利普·易·莫斯利教授，他后来又成了大使怀南特的政治顾问。莫斯利后来评论说，民事局的官员们得到了严格的指示，对什么事情也不表示同意，或者几乎对什么事情也不表示同意，只能把讨论的情况汇报给他们的上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按照僵硬的指示，而且还有否决权的行使。这种谈判体系与苏联谈判者怀着的更不妥协的心态做法相类似。在1943年12月，这种争论始终继续着。在军方看来，对地区的占领或多或少取决于在投降签署的时候部队的最后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代表于是认为有关占领区的问题，允许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任何协议，也就没有意义了。军方人士非常固执，他们甚至拒绝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该计划虽然与英国的方案类似，也就是说，他也把德国分成三个平等的部分，但也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在苏占区的腹地划出一个走廊，把柏林和西方占领区联系起来。这个走廊的倡议人是莫斯利教授，他完全预料到苏联人会反对，但他极力劝说把它包括进去。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坚定地提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那么当苏联人开始制定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它考虑进去。他主张必须制定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领土进入柏林。在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次会议开始之前，国务院的计划提交给了陆军部民事局研究，有一段时间它被搁置起来了。最后，莫斯利访问了民事局，找到了处理这件事的那位上校，他问那位军官，他是否收到了那份计划。上校打开他桌子最底下的一个抽屉说道，就在那里。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朝后仰着，把两只脚都伸在那个抽屉里说，他肯定还要待在那里。这个计划从来也没有发送给怀南特。1943年12月15日，欧洲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而在大使怀南特看来，会议只处理了议事程序的规则，他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指示。他从英国人那里非正式的得知，有个计划令罗斯福不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蓝鲸行动个案 C 计划。人们把那个计划对他说成是艾德里计划，他也被告知，却是非正式的告知，是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 G.麦克洛伊告诉他的，总统想要西北部地区。怀南特预料英国人并不想调换，怀南特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抵达伦敦赴任。军事计划的一切机构在此以前是由摩根将军掌握的，现在正式移交给他。但有一个计划，在这个如此晚的日子，他甚至都无法施加影响。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第二天，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天正式会议上，摩根的蓝鲸行动个案 C 计划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给了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苏联使节费德尔·古塞夫。美国由于华盛顿所形成的僵局，也就丧失了主动权，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获得主动权了。斯特朗爵士后来写道，他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优势，在于他们不得不给一个遥远的，有时又是无动于衷且又搞不明白的政府打电报以获得指示。我确实处于事情的中心，通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我定下行动方针。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已经及早而且有序地开始制定战后计划了。2月18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在一个无疑是苏联外交决定的显赫成绩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塞夫没有做任何争论，就庄重地接受了英国人有关占领区的提议。英国人的提议给了苏联人几乎 40% 的德国领土、 36% 的人口和 33% 的生产资源。柏林虽然在盟国之间被分割开了，却是深深地位于提议中的苏占区的内部，距离西边的英美分界线有110英里。这个提议中的划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后来回忆说，如果也许因为对苏联人慷慨而多少出了差错的话，那也与我们军事当局的愿望相一致。我们的军事当局担心战后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过需要的占领区。还有许多别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领导人都害怕苏联可能单独与德国议和。另外一个尤其令美国军方关切的原因就是害怕苏联不加入对日本的战争。最后，英国人认为，如果不抢先行动的话，苏联就可能因为在战时受到的苦难而要求高达 50% 的德国领土。就美国而言，现在似乎木已成舟了。尽管仍然还要由三巨头来批准英国的计划，但对美国来说，无情的事实就是英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一致。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是既成事实。怀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无能为力。苏联人迅速接受了英国人的计划，将华盛顿和总统搞了个冷不防。罗斯福匆匆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条子，在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草案中的占领区是什么？我们提议的区域又是什么？他问道。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使他与我在几个月以前的决定相符合。国务院的官员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原因非常明显，他们并不知道有关占领区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开罗做出了什么决定。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之间忙乱地打了一阵子电话以后，总统才知道详情。然后在2月21日，在看到了英苏计划之后，罗斯福做出了反应，我不同意英国人有关边界界限的提议。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上直言不讳地声明道，他并没有提到苏占区，而是再次强烈反对提议给美国的那个防区。他甚至更强有力地重复了他在伊阿华号战列舰上对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说的话。总统的备忘录让国务院终于明白了内情。我们的主要目的，他写道，并不是要参与南欧的内部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对一个可能和大概会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根除。有关转移我们部队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提出来。从一个法国前线转移到一个德国北部的前线，所谓的跳背游戏。 这些意义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不论英国部队和美国部队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到什么地方都很容易，北边、东边或者南边。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并且记住他们的补给品是由海路从35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德国北部的港口汉堡港和布莱梅港，而且荷兰的港口。因而我认为美国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德国北部。如果为了证明与英国人计划的这个分歧是有道理的，还需要说点别的话，我只能补充说，美国的政治考虑使得我的决定是结论性的。然后为了确保他的国务卿真的明白了他想要的东西，罗斯福又补充道，并且在这些话的下面画上了底线，如果对上述内容并不完全清楚的话，你可以找我谈。他以一种更为打趣的语气向丘吉尔解释了他的立场，万万不可要我把任何美国军队留在法国。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里写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以前就提到过，我抗议地谴责你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为父之道，你确实应该抚养和训练你自己的孩子。鉴于事实上在未来他们可能是你的保障，现在你起码应该替他们付学费。美军参谋长们显然已得到了总统的消息，几乎是立即，陆军部民事局的军官们转变了他们在工作保障委员会里面的立场。在伦敦的欧洲顾问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几天之后，一位上校迈着大步走进莫斯利教授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总统真正想要的东西，他说道。莫斯利看着地图，他并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准备出来的，他以前从未见过，他国务院里面的其他人谁也没有见过。这张地图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伊阿华号战列舰上标注的那一张。罗斯福的地图是神秘的出现的，也随即同样神秘的从视线中消失了。莫斯利本来以为他会被带到华盛顿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但却从来也没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多年以后，莫斯利说，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民事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他们解释说是根据总统的指示略有改动的地图。到底是谁接受了这些指示，我永远也没能发现。这个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统的伊阿华号战列舰地图相类似，但有并不尽然。美国的占领区仍然在西北部，英国在南部，但他们之间沿着北纬50度的分界线，现在在捷克边界突然停止。除此之外，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在莱比锡的上面直接向东折了过去，包含了甚至更多的领土。还有一个别的改变，它比所有别的改变都更加重要，美占区不再把柏林包括进去了。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美占区的东部边界通过首都，现在那条线转向西边，围着柏林市形成了一个摇摆的半圆形。罗斯福本来是向他的军事首领们坚持，我们应该一直到达柏林，美国应该拥有柏林。现在他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民事局的军官们并没有说，但他们要求这个新的提议要立即传送给伦敦，让在伦敦的怀南特要求欧洲顾问委员会接受它。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荒唐的提议，国务院也知道这一点。根据这个新的计划，不论是英国还是苏联都会得到比原定计划小的占领区。在英国和苏联已经批准了先前的更为有利的领土划分之后，要他们接受这样一种安排看来断无可能。民事局的军官们提出了这个提议，却又没有配套的备忘录来帮助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面前合理地对他进行解释。当要求他们准备这种背景文件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说这是国务院的事。 这个提议最终提交给了怀南特，而又没有任何种类的文件。这位大使发狂似的发电报，要求得到更详细的指示，可指示就是不来，于是他把这个计划束之高阁，从来也没有提交出来。这是为了推出美国的计划所做出的最后的努力。罗斯福继续拒不接受英国的方案，一直坚持到1944年3月底。在那个时候，大使怀南特的政治顾问乔治 F. 凯南飞到了华盛顿，向总统说明了由于这个僵局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罗斯福仔细审读了这个形势，在再次检查了英国的提议后，告诉凯南，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公平的决定。他接着批准了苏联占领区和总体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坚持美国必须拥有西北部防区。按照凯南后来对莫斯利的说法，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凯南问总统他本人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笑了起来，哦，他说道，那只是一个想法。在1944年的那些重要月份当中，英美联军攻入欧洲大陆，把德国人赶出了法国，并开始向帝国挺进。与此同时，那些幕后的政治战斗也在进行着。罗斯福坚定地固守他对德国西北部地区的要求，丘吉尔从他的立场出发，也同样顽强地拒不改变主意。在四月，怀南特把他的政府的立场口头通知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总统的愿望书摆在代表们的面前。在一个他认为关键性的问题上得到指示之前，这位大使不打算这么做。在英国人的计划中，仍然没有让西方进入柏林的条款。英国人预见，西方进入柏林并没有问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某种形式的德国当局就会签字投降，并在盟军最高司令的控制下掌管国家，没有一个地区会与另外的任何一个地区隔绝起来。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国人将会部分自由地从一个地区向另外一个地区移动，从西方地区向首都移动。在德国的盟军军事和民事工作人员，因为正当的目的，也都能自由地移动。而且，每当这个话题在欧洲顾问委员会被提及的时候，苏联的古塞夫就圆滑地向斯特朗和怀南特保证，他并没有预见到有任何困难。古塞夫一再说，毕竟单是美军和英军在柏林的存在，就自动地随之带来了进入的权利，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种君子协定。然而，怀南特却认为条款应该最终确定下来。他认为，原先由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应该被包括进去，然后三巨头才能正式接受英国的方案。他打算把总统有关占领区的观点正式摆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的同时，把这样一个提议也提交上去。他想在通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特别的铁路、公路和空中路线上得到保证。在五月，大使飞到华盛顿见了总统，然后向陆军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条款。民事局断然拒绝了怀南特的计划。民事局的军官们深信不疑地对他说，柏林进入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当德国被占领的时候，将会由当地的指挥官通过军事渠道来处理。怀南特受挫之后，返回了伦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和提议中的苏占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应该拥有西北部地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起码盟国已经试探性地为这个城市的未来做出了决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应该是几乎在苏占区中央的一个共同占领的孤岛。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迅速走向结局。1944年7月末，古塞夫由于急于把苏联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获得的收益正式定下来，于是故意把事情带到了一个转折点。他不痛不痒地说道，除非英美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 从而使三巨头能够签署协定，否则苏联就看不到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如果他退出顾问委员会，就会使几个月的工作化为乌有，这个含蓄的威胁得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大西洋的两岸，焦虑不安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们敦促他们的领导人做出让步，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为所动。罗斯福似乎最不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心神不宁。淮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国已经同意了苏战区，所以总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同苏联人继续讨论。但罗斯福现在却正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政治口诀继续进行的时候，英美联军的各大集团军正在朝德国蜂拥而去。八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他们，他们可能比预期更快地面对着对德国的占领。起初摩根在其蓝鲸行动个案 C 计划中曾预见，存在着一个部队的部署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折磨决策者们了。位于左翼的英国部队正在朝德国北部进发，位于右翼的美军朝德国南部进发。艾森豪威尔现在寻求在占领区的问题上给予政治上的指导，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个美国军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他说道，就是在一个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对待这个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将保持我们各集团军的当前部署状况。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考虑到我们可能面对着的形势以及涉及占领区的基本决定的缺乏，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则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个解决办法是可以接受的。